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酷的项目，它能大大简化播客的生成和管理。云逸，你对这的基于 Next.js 的 Web 应用有什么初步印象吗？
小陈，听起来就很有趣。Next.js 嘛，我知道它在构建现代 Web 应用方面很强，但具体到播客生成，它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我最关心的是，它如何让用户操作变得更简单？
问得好。这的项目的核心亮点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用户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可能需要复杂的命令行或者专业工具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通过一个友好的 Web 界面就能轻松搞定。它把背后那些复杂的后端功能都通过前端操作直观地呈现出来，大大提升了用户体验。
直观操作界面确实是关键。那除了这的，它还有哪些核心功能呢？比如用户体系方面，它有考虑吗？
当然有，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微用户体系，这意味着用户可以登录注册，还集成了积分和计费功能。这不光方便了用户管理自己的播客，也为平台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听起来很完善。那作为播客生成工具，最核心的生成功能是怎样的？用户能自定义哪些内容？
用户可以通过表单输入播客的主题，然后最酷的是，你可以灵活配置 TTS 角色，也就是文本转语音的角色，甚至连音量和语速这些参数都能调整。这对于播客的听感来说非常重要，能让你的播客听起来更自然，更符合你的预期。
哇，可以自定义 TTS 角色和语速，这很棒啊！那生成过程需要等很久吗？用户能看到进度吗？
这正是另一个贴心的设计点，它支持实时进度跟踪，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播客的生成状态和实时进度，不用盲目等待。等播客生成完毕后，它还内置了音频播放器，方便用户直接收听，并且能管理自己的历史播客，非常方便。
实时进度跟踪和内置播放器，这些细节确实能大大提升用户体验。那从技术层面来说 ，Web 应用和后端是如何协作的呢？
它通过 API 与后端 Python 服务无缝通信，这意味着无论是播客的生成请求状态查询，还是音频流的传输，都是通过 API 来实现的。这种前后端分离的架构，也让整个系统更加稳定和高效。
明白了 ，API 交互是其稳定运行的基础。那对于想要尝试的用户来说，启动这的 Web 应用复杂吗？需要哪些准备？
一点也不复杂。首先，你需要确保电脑上安装了 Node.js， 推荐使用 LTS 版本，然后进入 Web 目录，运行 npm install 或 yarn install 安装所有前端依赖。之后，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命令 npm run def 或 yarn def， 就可以在本地启动开发服务器了。默认端口是 HTTP localhost 3000。
哦，听起来和普通的 Node.js 项目启动流程差不多，挺标准的。那如果我想把它部署到生产环境呢？
生产环境也很简单，先执行 npm run build 或 yarn build 进行构建，然后再运行 npm run start 或 yarn start 就可以了，整个流程非常清晰。
这很方便，现在很多应用都支持多语言，这有的播客生成器有考虑国际化吗？
当然有，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国际化支持是必须的。目前这的项目已经支持英文、中文和日文，所有的语言文件都按语言代码分组存储在 Web Public Locals 目录下，比如中文的就在 JCN Common JSON 里。如果你想添加新语言，只需要在这里创建一个新的语言文件夹，然后翻译 Common JSON 文件就行。别忘了在 WebSRCI 18N Settings TSS 文件中更新一下 Languages 变量。
哦，修改配置文件就能增加语言，这确实很灵活。那用户在切换语言时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呢？
可以通过 URL 路径来切换，比如 HTTP localhost 3000ZCN 就可以直接访问中文界面。当然，它也支持根据浏览器的语言设置自动识别和切换，非常智能，
很周到。刚才你提到了 TTS 角色配置，那这的项目的配置文件是怎样的？用户需要了解哪些核心配置项？
有两个主要的配置文件需要了解，第一个是 config test provider JSON， 它是 TTS 的核心配置文件，这的文件的命名会根据你选择的 TTS 服务商来定，它定义了脚本和 TTS 服务是如何协作的。
哦，那里面具体有哪些关键配置呢？
首先是 pod users， 它定义了播客中的具体角色，每个角色的代码都要对应到 voices 列表中的一个有效语音，然后是 voices 列表，这里面定义了所有可用的 TTS 语音，你可以为每种语音设置可选的音量调整单位，是 dB 和语速调整百分比，这的非常实用，能让你的播客听起来更有层次感，更像真人对话。
可以调整音量和语速，这真的很棒。那对话的轮流模式也能配置吗？
是的， Time Pattern 这的配置项就是用来定义角色对话的轮流模式的，比如你可以选择 Random 随机模式或者 Sequential 顺序模式，这能让播客的对话听起来更自然，更符合实际的交流场景。另外它还设置了 TTS Max Retries， 也就是 TTS API 调用失败时的最大重视次数，默认为三次，保证了生成过程的稳定性。
这的 Time Pattern 很关键啊，随机模式听起来会更生动。那第二个配置文件呢，是关于 TTS 服务商的认证信息吗？
没错，第二个是 Config Test Providers JSON 这的文件，专门用于统一管理所有 TTS 服务提供商的认证信息，比如 API 密钥。但这里有个安全建议，为了保护你的敏感信息，建议你创建一个 TTS Providers Local JSON 文件来存放真实的密钥。这的文件已经被 Gitignore 忽略了，所以不会被上传到版本控制系统，非常安全。
J 的安全措施很棒，避免了密钥泄露的风险。那目前 J 的项目都支持哪些 TTS 服务呢？市面上主流的都有吗？
J 的项目的设计理念就是高度灵活，所以它已经支持了多种 TTS 服务，包括本地的 Index TTS 和 Edge TTS， 还有像豆包 Minimax Spatial Audio 和 Gemini 这样的网络服务。而且 OpenAI TTS 和 Azure TTS 的支持也正在计划中，未来会更加强大和全面。
哇，支持的服务商还真不少，这给用户提供了很多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选择最合适的音色和效果。那最终生成的播客音频文件会保存在哪里呢？
所有成功生成的播客音频文件都会自动保存到 Output 目录下，文件命名格式也很清晰，就是 Podcast 加上生成时的时间戳，比如 Podcast 16788-86400.wav， 这样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并管理你的播客文件了，
清晰明了，方便查找。总的来说，这的 Next 的 JS 的 Web 应用真是把播客生成这件事变得既专业又简单，从用户管理到内容配置，再到多语言和多 TTS 服务支持，都考虑得很周全。对于想要尝试播客制作的朋友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利器。
是的，它不仅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播客制作的门槛，让更多人能轻松地创作和分享自己的声音内容。我相信随着功能的不断完善，它会成为播客创作者们的得力助手。今天非常感谢云逸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项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